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四旬期的第32天，再有8天我们要过复活节。我们继续想起来教会对我们的邀请，在整个的四旬期，基督徒要借着刻苦斋戒、祈祷补赎、行爱的传福音来建树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好让我们跟着耶稣基督一起更新和复活。攻读创世纪第17章3到9节，亚巴郎伏伏在地，天主对他说，现在我和你立约，你要成为万民之父，以后你不再叫亚巴郎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万民之父，我要使你的子孙非常众多，使许多国家由你而生，也要使好些君王从你出生。我要坚守我与你和你的历代后裔所立的约，当作永久的约，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天主。我必把你现在寄居的土地迦南的全部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当作永久的产业，我要做他们的天主。天主又对亚巴郎说，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应遵守我的约。这是今天的圣言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那今天教会为我们准备的创世纪啊，关于亚巴郎的故事。亚巴郎成为信仰之父啊，他是犹太教，我们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祖先，世界三大宗教。两个大的宗教都认为亚巴郎是他们的祖先。亚巴郎在历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他原来在他们的老家乌尔，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两河流域的南部啊，差不多到了两河三角洲。他受到神的指引，离开了自己的故乡，一路北上，最后到达了克纳罕，就是今天的以色列或者叫巴勒斯坦地区。因为亚巴郎听了天主的许诺，他相信了天主，天主又一次宣为他的正义，他就祝福了亚巴郎和亚巴郎的后代子孙。当亚巴郎生了自己的嫡子之后，当年他已经100岁，他和他的家族按照天主的约定，所有的犹太人的长子都要割损，凡是在犹太人家里边生的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方人，也不管是奴隶还是仆人，都一律受割损，证明这些人是属于天主的。那亚巴郎就遵照天主的旨意，让自己整个家族的男子啊都受了割损。从那以后，天主对亚巴郎说，你以后不要再叫亚巴郎了，要叫亚伯拉罕。亚巴郎是原来他的俗名，他也不属于希伯来语啊，他是属于闪族语系的阿加德语。亚巴郎的原意就是，或者说是父亲受显扬，或者是让父亲受显扬，这是相反的两种。不过大部分的圣经学家啊，都说他的原意就是 让父亲受到颂扬，让家族亚伯拉罕呢，就是他是多国之父，或者说也叫万民之父。他的妻子也改名叫撒拉伊，撒拉伊的名字就是万民之母或者多国之母。因为天主祝福亚伯郎，他的子孙非常多，许多的国家由他而生，好多的君王从他而生。他许诺给亚伯郎，他的后代也是一样，我要祝福你的后代子孙，你的后代子孙也要遵守我的盟约。你怎么样遵守了我的盟约，我怎么样祝福你。你的后代如果遵守我的盟约，我也祝福你的后代。这是天主对亚伯郎的许诺，的确是如此啊！因为犹太教、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都以亚伯郎为他们的祖先。我觉得一直到今天啊，天主对亚伯郎的许诺早已经实现。现在全世界有40亿人口都属于亚伯郎的后代。你说亚伯郎有多么的厉害，他的影响有多么大。亚伯郎信了天主，天主就跟他立约，把天主的祝福降服他以及他的后代子孙。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想教会把这篇读经放在我们的眼前，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看亚伯郎的榜样，他对天主的那份顺服，然后他因为他的顺服和听命，他选择了相信天主，就祝福了他以及他的后代子孙，一直到今天差不多4000年。亚伯郎生在公元前1900多年，到现在将近4000年了，世人没有忘记他，因为他的子孙后裔繁多，如同天上的星辰和海边的沙粒，而且越来越多。人们不但没有忘记他，记忆他的人是越来越多，所以这不是偶然的，这也不是你用理性能够解释的。所以今天激励我们每一位，在四旬期复活节之前，我们要经历的苦难，我们经历的黑暗，还有我们经历的不信，这样给我们大家一份信德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亚伯郎的故事和他的信德，再一次激起我们对天主的一份信赖，即便是面对苦难，甚至是十字架上的牺牲，就像亚伯郎宰杀他的儿子一样，我们都应该无所畏惧。何况四旬期应该做的善功，我们更应该尽力尽心努力去作为，好让我们真的怀着信德做出善行，跟耶稣基督一起更新，一起复活。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德，我们对天主的信服，天主必会祝福我们，也祝福我们的后代子孙。因为天主不是说谎的天主，他是继续必见的天主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